这个哪一个是一样的啊？就是淡，而且就是去到函谷关，不过在老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函谷关这个名字，不过就是那个那里是一个边境的地方，秦国呀跟那个楚国边境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写史记上写文呢就把它说那个也叫个关口，反正给他那个地方有个名字了，但是那个名字以后叫函谷关，当时还没叫过。关令尹，这个有种种的说法，叫关令啊，就是拔关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海关的一个首长一样啊。这个海关海关这个首长叫什么名字呢？叫尹喜，这是一种说法。有的关令尹啊，因为这个尹字也是一个官的名字，在过去这个日本占领区啊，在大陆上，他那个郫县长大的这个道尹，那个道尹就是等于专员一样，这个尹也是官，所以有的叫说，有的说就官令尹是一个名，是一个官名，这个官令尹的这个名字呢叫喜。但是一般说法就叫尹，官令尹尹喜，官令算一个官的名字，尹喜算这个人。他因为老子过函谷关呢，拔关的这个官员就看到他了，就给他讲了，子将尹喜，子啊，在我们中国过去，他是指男。男人的一个统称啊，也可以。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很有德性啊，也可以叫子；有的时候把自己老死，也可以叫子啊。因为这个子的讲法很多了，这里当然是指的是老子讲的，对老子的一个客气的称呼。但是有的时候子还可以叫这个女性，也可以叫子啊。说你将要隐居出来了，隐遁出来了啊，勉强给我呀啊著作书啊，就是把你的一生思想啊写出来。于是啊，老子乃著书上下篇，演道德之义5000余言啊，第9页啊。我们平常讲《道德经》是5000言啊，分上下两篇。写完了之后啊，而去墨子所住，因为他出了函谷关到西边去了，因为这实际上写的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以后佛教传到中国来，跟道教两个竞争的很厉害。所以互相来写文章啊，寻找这个历史啊，这个。所以这个在晋朝有一个老道叫王府啊，这个道士啊，他的伪造了一部经典啊，伪造了一部经典呢，叫《老子画符经》，听没听说这个经？是他委托的，伪造的一部经典。这个经典里边，就是根据这个。实际上慢慢的把它演变下去了。你看，这老子出了函谷关到哪里去了呢？ 啊，就上西走西走西走，就跑到印度去了，跑到印度去了，转世啊，就转成释迦牟尼佛了，哎，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这个经没有了，啊，以后，每一个朝代都分少啊，就是有和尚给我们出现建议啊，佛教出建议说这个经是伪造的啊，不应该叫它留存。对，光元朝大概就烧了三次，烧了几次啊，就是把这经啊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民国年间，敦煌石室发现很多佛教的经典，里边呢又出这部经又出来了。啊，这部出来呢，但是不完整，它分成十份，只有第一份跟第十份呢还保存着，其他的都不见了。啊，这大藏经里它也有，就是那个它第一份就是写这个他出生之后跟那个我们那个本生寂静一样的了啊，那个走七不量化呀，九龙吐水呀，这样的描写的都有。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了，因为在我们这个一般的史上记载啊，孔子在51岁的时候曾见过老子啊，就是孔子问礼于老聃呢，啊，就是孔子问着关于这个礼社会礼节的事情，啊，见过老子。那孔子呢，在我们现在一般说，孔子的年龄比释迦牟尼佛小6岁，啊，小6岁，那就是孔子51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是57岁了，啊，所以这个他没办法来转世给他，因为他那个老子再去的时候，到函谷关呢，再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是60-70岁了。不可能在那个他的变成释迦牟尼佛。另外加上咱们中国传统的说法，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生啊，那个老子那个孔子他们呢是2500年这个样子，啊，那就是说孔子老子比释迦牟尼佛还晚500年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500年前都死掉了之后才出现这个老子孔子，所以这个老子没办法来又转世到释迦牟尼佛去，这是有这么一部经典。看第九页啊，这个他除了函谷关之后啊，而去莫知其所重啊，因为史记是比较正确的，不会乱写的，就是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因为你隐居去了。下边是来到这里为止是史记上的记载的，下边里面有几个字，他说简，就是我们检查啊，检裴松之这个北征记这本书，或者是历山昌水镜这本书啊，这个水镜就是我们中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个地理书了，啊，它那个苦啊，苦县立项那个立字不是写的我们现在这个立字啊，写的是一个赖字，在因为裴松之北征记，裴松之很出名的是就是那个三国志嘛，三国志的注解，现在我们家看研究三国志 都是研究这个裴松之这个注解的。这个立三昌更出名了，这个立三昌是立道院的，他注解那个水经注啊非常出名。在他们这两本书里边写的这个苦县立乡这个地方啊，不是写的例子，写的是赖子啊，就是有这么不同的写法而已，这地方是一个地方。啊，明那个在抗战胜利之后啊，民国三十六年啊，那个胡适从美国回来到北京大学当校长，这个时候胡适对这个水经啊，这个水经注啊特别感兴趣啊，他专研究这个。那这个北京大学校长呢，那个北京大学校长是胡适了，那个图书馆的馆长就是以后到台湾在台大教书，那个叫毛之水当馆长。一年的图书的经费一本书都没买啊，干什么呢？就给胡适买了一本这个水经注啊，这个水经注是这个用这个立三昌是北魏的人呢、啊，这个那个水经注都是宋朝刻的，那种非常那个价值非常高的。所以以后因为胡适研究，大家也跟着研究这个水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啊。在这个书上，那个例子有这个写成赖子的。另外，根据这个《列仙传》啊，《列仙传》是汉朝那个刘向写的一本书啊，里面收集了71个。认为是神仙的，他那里面记载老子登仙，老子也是算里面71个神仙之一，所以这里写胡赖兴仙。那个我们这个序人写的胡赖呢，那就是根据啊，那个《水经注》啊，啊《北征记》啊，不是根据这个史记上的那个写的个苦力啊。在这个《列仙传》里面，因为既然是孔子是仙了啊，所以这里说个苦赖这个地方兴起了，出现了一位仙人，那当然是指的是老子了。说故人新鲜，所以在我们这个英明大学序文人是有新鲜这两个字。下边燕老子注释二篇书，说老子长二篇一仙里这两篇书啊，是吧，显明道德之义理。这个道德经它的内容是讲道的，是讲德的，这两方面的意义道理的。下边的解释啊，燕二篇者，他这个明灯朝都是解释那个阴明大书的啊，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的解释。他二篇什么意思呢？啊，为老子上下两篇，有上篇有下篇。所以叫二篇。这老子道德经两篇一共有多少章呢？有81章啊，5000余言。这个言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啊，就是有5000个字。那个篇是什么意思呢？篇就是书啊，一篇一篇的，或者是编。这个篇啊是名词，下边那个编呢，那应该是动词啊，就是编书就编，那个书的篇幅叫篇。还有一个意思呢， 叫成也。这个成，单讲那个成，就是我们把衣服脱了，这个就是表露出来的啊，就是把这个意思啊、义理也表露出来。那这里成呢，就相这个成跟这个成是一样的。程序啊，这个系统，这可以同用这两个，就是把这个老子的道德，他把它系统化，变成一种思想学问。为什么他不写三篇、四篇或者一篇呢？他为什么需要两篇呢？啊，它也有象征的意义啊。所言二者，所言两篇，二篇的二啊，取向天地啊，因为是对称的啊，这是相对概念啊。这个有天地的概念啊，道德也是相对的，黑白也是相对的，上下也是相对的，左右也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善恶也是相对的，这都是相对的原则。所以这个有二，以后演变成的就是二分法啊。这个二字是我们人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佛教也讲二谛啊，真假二谛。这个以后到天台。中国思想都变成三体了，由这个二元论啊、心物二元论都是讲的二字，这个不是好就是坏啊，不是左就是右，不是黑就是白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啊，不是出家就是在家啊，都是用这个二分法来分解这个思想，分解这个世界道理，不是黑，不是白天就是黑，就是黑夜啊。但是实际上啊，有的是一个中间这个地带啊，这个二分呢，并不是全部都包括进去啊，不是冷就是热，但是你也不见得有中间呢，还有不冷不热啊，所以以后思想。跑到天台中就是三分法，就是不一定就是全部是两端的啊。一个热非热只有两个啊，这是二分。假设那个三分呢啊，这是热，这是冷，这中间还有很一大段呢，不冷不热啊。所以这个天台宗那个三分法呀，三体啊，是比较合乎道理，现在很合乎这个现在的一般的思想的系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由天地做一个象征啊，是取向天地啊，天跟地是两个啊对照的、对称的，所以它这个是两片。它这个天地是一个具体的了，它把它抽象化呢，就先道而后德。假设我们具体的讲，这个道就是道路，你到哪里去干什么，一定要走道路，不走道路没有办法达到。而后德，这个德就是道德，得到的德，尤其在佛经里头，这个德和得到的德是两个互相通用的，就是你先走路走到那里去就达到，就到了，就得到了，这是那个很明白很具体的前文。那把它抽象化呢，那个道理思想它也有一个路线啊，也有一个遵循的一个系统啊，由这个路线，由这个系统，而后就发展成一个德，这个德是内容，就是那个啊，什么东西它都有它的内容， 就是德。你看那个，我们以后可以讲到那个圣人学派呀、啊，他就是他的那个六体就是讲那个十德业。我们是随便来讲啊，真正的要那个讲写黑板呐、啊，要从这里写。从这里写，不能从那边写。这里写，这里你还不能写啊！这里你问人家站着了，写在这里看不见了啊！这个指的时候呢，不能拿这个手指啊，要这样指啊，这样讲啊！你要学学这个语言表达。刚刚要写什么啊？讲的这个圣论学派啊，圣论，这是印度很大一个学派的，这个跟佛教平行的啊。圣论学派他讲六体了，这是六种元素，六种真理。那他头一种是死，第二种就是德，就是每一个物件或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个本体，就是那个死啊，那个本体里面的性质呢就是德啊，就是我们这里德，它以后演变成我们具体的我们忍的啊应具备的行为标准啊，那是比较那个狭义的了。其实这个德是每一种东西都有一种德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得由这个塑胶和里面这个黑的墨水啊，是它的组成的一个德，那就它的德。这说先道而后德，先有这个道理啊，由这个理论啊，而后产生这个内容。所以经云，所以这个在道德经上说，道之准，德之贵啊，天为上，地为下啊，天以四时生，地以五行成也，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因为道它是来指导的德的，但是道是比较抽象的，它没有内涵内容的，那有内容的是德，所以以道啊为天，它在上边；以德为地，它在下。这样，他们两个配合，这个时空配合起来，说天以四时生，天的现象啊，在世间上啊，有春夏秋冬。它的事实的发生的过程，有这样春夏秋冬，这个地啊也产生五种无形啊，这个无形那五个字是代表而已，不是指着那五个字，是指着那五个字象征的意义啊，所以地也变成无形是什么呀？啊，什么大的声音？对，金木水火土啊，金木水火它好像我们佛教的那个四大样啊，它是也是一个象征的啊，比如说佛教四大啊，那我们里边那个呼吸它叫风啊，我们那个血液啊叫水啊什么的、啊、这个液体啊，我们的骨头啊啊叫地，叫什么？并不是真的，就是我们身体有土，没有。它这个也是无形，也是这样子啊。以后由这个四时春夏秋冬的演变，由无形的运行啊，我们人类才能够活下去啊，一切的所有的这个现象才能够产生出来。啊、没有 就是这个金，金不一定代表完全是金啊，凡是金属都算啊。假设没有金属，我们没有锄头啊，没有这个锅呀、啊。你看那个故宫博物馆那个鼎啊，那个大的鼎啊，那有铜的有铁的，那就是我们煮饭的锅啊，我们煮的那就是大饭锅，这是都属于这个金属之类的。那木那更好的是，我们所有的吃的啊，这个粮食啊什么的，植物之类的啊，都是这样子啊。那水火，没有水火，生命根本就没办法维持啊。你说你不吃饭两天可以，你不喝水就不行，是吧？一定要有水有火，这个才有这个生命的，才维持得去。那土更需要了啊！像没土，我们站在哪里啊？那个天地万物的生长也靠这个土，所以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来完成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形态啊，由四时生，天以四时生，地以五行成，就是人类才会出现，万物才能够维持下去。他这个道理也是非常观察的很有系统，我演变成一个思想是很不错的啊。下边这个解释这个老子两个字啊，是的，言老子则以老以子啊，因为他年龄很大了。你看这个，假如说他孔子见过老子啊，那个老子至少要活160-170岁才能够接得上，或者接不上，那可能这个人很老了啊。以子呢，我们刚刚讲了，只是由这个道德的人或者男人啊，或者自己老死尊贵的人啊，都可以叫子。那这个人呢，他年龄又大，又比较有道德啊，又尊贵，说我们称他为老子。一老一子，故曰老子。这是从好的方面啊，但是呢，我们从坏的方面也是说他，因为你讲别人，别人就讲你，是啊。在那个道教来毁坏佛教，佛教也可以来找他的麻烦说。这个不一定是佛教说的，这可能是不同的意见。就有这种说法啊。由旁者指运，那个点不要啊。到这个由旁者指运啊，那个云下边打一个冒号啊。怎么说呢？有毁谤这个老子的说，说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啊，这个人呢 啊生白首非福相啊，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不是福德之相，这个是一定的哦啊。头发白的都是比较贫苦啊，一种苦相，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我17岁、18岁啊，那个河北唐山大撤退，跑到这个香港，跑到上海啊，跑到上海没有半年呢，头发都全部都白。那时候我还在高中3年级读书，过去很享受啊啊，不能说很好吧，家庭啊，反正有吃有穿的。没有受过什么，头发黑黑的，但是那个家破人亡啊，那种种的打击啊，一下子头发就全白了。所以这个头发白是一种苦相，不是福相。那个老子呢，他生下来的头发白，所以非福相啊，这是他第一个缺点。那第二个缺点叫淫习令杀其亲，那就是他来教导我们前面那个官 那个关令尹呐、关令尹喜啊，来把自己的这个父母杀掉，啊，非道德。那这什么？但在过去是，以后的标准，啊，是在那个时候还多少还很野蛮，啊，你看那个唐朝，那个他们那个兄弟啊来杀呀，来什么把自己父亲关起来的，好像很平常。这是第二个缺点，不道德，啊，没恢复相。那第三个缺点呢？啊，立是四王，位不谦不顿。啊，这个当公务员也是他了。你看，经过了四个皇帝，啊，经过这个周简王、周令王、周景王、周敬王，经过这么他。这个公务员当的是这么久了，也没有胜啊，也不失职，也不顿，也不引得下来去啊。到这个应该是个甩字啊，不是矮字啊，是不是？矮字有没有讲？矮视而顿忘，非智能，说这个人是很笨的，不聪明，没有能力。我这个办公十二年呢，做一个办公桌，是吧？也没有动过，就是平常不交际，不是那，就是啊，就是他这个严重了，他这个经过四个皇帝啊，都没有升过官儿，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很笨的一个人了，对。季云生白首，这季云他生下来就头发就是白的，说故云一老一子啊，也可以说是老，也可以说是子啊，是故云老子，说老子有这种说法。下边还是讲这个《道德经》啊，既说两家啊，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思想系统啊，这个家是代表一个等于我们那个佛教那个重样子啊，就是天台一众啊，这个参众啊，在这个他们社会人啊，说佛家、道家啊，也有这样的称呼的啊，就是说那个你是什么专家啊，你是科学家呀。啊，你是这个哲学家呀，也是这个家子，啊，这代表一个系统的学说理论啊。那这个呢，《道德经》呢，它分两个啊，一前面呢是讲这个道德这个系统的，那是道家；后面讲德的，就德的讲。讲道的是三十七章，啊，前面三十七章都是指道家。后边四十四章是德家，啊，三十七、四十四是八十一章，啊，两篇呢也叫两卷，叫两卷也可以，两篇也可以，那就是前面三十七章啊写的一张纸上卷起来啊，后边这个四十四章啊写的一张纸上卷起来。这个卷就是卷的卷，过去是一卷一卷的，现在变成那个方册，变成一片一片一页一页的这样。此三玄之一也，说这个老子道德经是中国三部玄妙著作里边的一种。三玄呢又指老子，我们过去介绍那个易经、周易，另外就是庄子，这三部书。那个庄子你们看了一点啊，那庄子里面就像我们那个佛教里面那个比喻经样子，它里面很多就是比喻，都是寓言。老子呢 也有，但是很少。老子比较是讲这个理论的多啊，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像那个前几年是那个钱穆他们呢 啊就把庄子摆在老子的前面啊，就是道家的始祖是庄子，不是老子啊，是老子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啊？有没有老聃这么一个人呢、啊？还有问题，他写了很多文章考据，这个事情，他写一本书叫《庄老通鉴》啊，他把庄子摆在前面，啊，把老子摆在后面，来辩解，有的时候老子就是老赖子，不是有个很那个对父母很孝顺的一个老赖子，所以就是那个人，啊，这个老聃呢，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平常任何人凡是年纪大的呢都可以叫老聃，就是老头的意思，这个老头并不是指哪一个人呢、啊、就是指的一般人都可以这样叫，说并不是指的一个人，这是那个钱穆他们的意见。钱穆跟胡适跟顾颉刚啊他们辩论啊，这个是前面讲那个周易易经和这个道德经和这个庄子，庄子叫什么经啊？啊，庄子叫南华真经，南华真经，这三部书都是讲的非常玄妙道理，非常深奥的，所以叫把它放在一九三选。他下边再解释道德两个字啊，说言道德者，道是根本，德呢即末也啊，因为这个德是由道来产生出来的啊，好像那个道是那个树的树干，那个德的呢是那个枝叶，道则树也，为经术正教之道也。道我们刚讲这是一种道路啊，它就是一种工具啊，就像我们现在的阴命啊、逻辑啊、命学一样，它是指导的，由它的指导，由它的这个模式才产生出一些这个实际的来动作出来做遵循啊，说为经术正教之道也，因为我们中国不大讲纯粹的思想啊，我们都是希望放在这个道德上啊、伦理上啊、人文上啊、啊日常生活上啊，所以他就是这个道术就是来经济啊，这种房术的什么房子？政教啊，政治方面的、教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德是什么呀？德德德也，这两个德佛教是通用的。有的那个翻译经典呢，就写这个德，有的是写那个上面的德、下面的德。为德所故。为德所贵啊，无有不得。凡是他德啊，每一种德就是一种性质了。每一种性质归于每一种性质啊，那就是、啊、无有不得，没有不啊。这个德有就是那个道德的德了啊，就是没有不合乎标准的。但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水是液体是啊，那个啊，什么空气是那个啊看不见的，怎么种种，每一种性质，每一种性质不违反，它这是主要目的，不违反自然，应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把它矫正啊，不要把它歪曲，不要把它曲解，就没有 不合乎这个德的。故曰有德也。所以这个德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它的体就是忠信真实也。这是我们现在解释了，但是道家这老子并不见得这样啊。老子他反对制度，反对社会伦理，反对这个一切的，他认为这都是一种人为的，这个像都是破坏这个自然的一种歪曲自然的一种情况，所以他把它提升到是吧，夫论道德者迎其汉景，自虚自义啊，就是到这种程度才是合乎那个道家啊，无为那个自然啊，不要后天的我们人生的种种的这个制度的限制啊，种种的把我们人性都歪曲了，这样子。还有一张啊，那张没有发给大家，是不是？发给大家了，啊好。他下边再形容他这个理想，他这个最高的这个标准啊，因群变而昌济，生万物而无形。所以这个佛教啊，把孔子、这个老子、庄子叫什么啊？叫普什么？菩萨呀，啊，他是我们佛教的菩萨呀。他们比喻啊，老子是阿斯那什么阿、啊、那个大家说尊者呀，啊，这个庄子是舍利佛呀，这个孔子是阿难的，怎么这样比喻？为什么这样？假使没有他们这个老子、庄子这些书先出现，你佛经过不来。啊，你父亲怎么过来？你怎么反应？是吧？没有相对的名词，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呢，由他们这个等于他们叫先前部队啊，啊，他们先给我们这个佛教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场所，所以佛经才过得来。啊，所以最早期的佛经翻译都是利用他们这个思想，利用他们这个名词，啊，慢慢的佛教才在这个中国才生根了。啊，你看这个，因群变而昌济，生万物而无形，这个完全合乎我们佛教那个般若系统的那个思想啊。啊，哦，没有发呀，他不是刚刚讲发了。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月底，哎，他们在拜愿，应该是在上面这个叫我讲的九点。啊，陪着大家谈到九点的时候。这十一页、十二页刚刚发的。啊？那个是科判，那是跟整个那个序文的那个构架。他下边的综合来谈这个道德啊，比如说十页，夫就是开头语了，夫论道德者，迎其汉景，自虚自义，
啊，
因群变而昌吉，生万物而无形。你看这个和我们那个般若空的思想很接近啊。宇宙运行啊，四季的变化，天体的变化啊，日月星辰的变化啊，我们人世的生老病死种种的变化啊，大地山河地震风灾啊，种种的变化，是因群变而产起。但是它归最重的目的就是我们这个寂静，寂静就是这个佛道的，对吧？生万物而无形啊，天地万物，草木人兽，是啊，花虫鸟，是啊，这个自然而形成的啊，并不是哪个制造出来，哪个安排出来的，啊，都没有一个主宰，都没有一个发动啊，不为而无不为啊，你看这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是你不认识的时候怎么会出现出来啊？所以他这个有一点这个辩证法这种思想很合乎那你们两个至少两个金刚经的啊，他从正面反面这两在这个不为啊，为是正面，不为是反面啊，物不为又变成这个正面啊，这是双否定啊，双否定这个是综合的，这个无不为包括了为和不为啊，不化而无不化呀，大化流行啊，这个易经是讲这个变化是最彻底。这个意就是变异的意思，就是改变的意思，就是不化。这个你假如说按长久日看啊，这个太阳永远是在那里啊，月亮的运行也是这样的啊，今天又到月底了啊，下个月又到月底了，上个月底了，千年百世都是如此，这个没有变化吗？啊，没有流行吗？永远是在那里啊，月亮的运行也是这样的啊，今天又到月底了啊，下个月又到月底了，上个月底了，千年百世都是如此，这个没有变化吗？啊，没有流行吗？有流行有变化，而物不化啊，但是人类啊，万物、宇宙、世界，大地、山河，永远是这样，在一个循着一个轨迹在走的。那这样说，这还是很抽象啊。他下边用一个种种的比喻来讲，绕幽谷之应声，不羡共赏之属啊。说这种道德的理论啊，不是那个小声音啊，不是我们随便那个有限制的声音啊，就好像你到深山里面去啊，山谷里面去内喊了 啊那个十几里路、二十几里路外就有那个回音了、共鸣了，都有。这个共鸣的声音不限宫商之属，不像我们那个唱歌啊，宫商是那个我们现在几个音阶啊，七个，这个宫商是五个啊，宫商是宫商角筝羽啊，啊，宫商角筝羽啊，这五个音节 那所以这个宫商是是五个音阶得签两个音符了啊。大概他们那个国乐还用这个不用这个？可能还啊，还得用这个啊。哎，囊管呐、啊，什么什么水管，这还用这个啊？哎，他前面两个，这里不是讲个音阶，这个是讲的声音的整个的音律啊。它本身是音阶，但是声音出来，声音就是由这个意义声音出来当音律，就是声音的有规律的声音。那我们在我的那个虎头碑柱啊，那个早晨天还没亮，就有人的那个山里喊呢，啊，那可能去晨跑的要什么的，他那一喊，整个山都共鸣起来，都叫起来，那个就不限于我们这个工商那个几个音阶的，啊，他那个自然流露出来，这一喊，大声音，就不是我们这个唱歌啦，这个乐谱啊所限制到的。还这是一个比喻啊，它再一个比喻，如明镜之带物啊，七个焰刺啊之意也啊，就是七个，这不是剑啊，应该是那个焰美丽那个，就是那个很美的那个意思啊，应该是焰刺啊，焰刺就是好的这个。美丑了啊，好恶好，啊，他这是厌恶痴好之意，啊，反正就是两个对称的啊，就是好的跟坏的，漂亮的跟丑跟这个丑陋的，啊，这样子相对的。因为到这个《道德经》这个，他已经把我们这个下层次这个。我们佛就讲那个分别心呢，啊，一定没有这个分别心，啊，这个由这个分别心，是我们这个一般世俗的一种看法，啊，世俗看法啊，哦，这个人丑，这个人漂亮，啊，但是你的高层次啊，说是内在美，根本就不会看到外在的，啊，因为佛教把这个都是暂时的一个层，你再怎么样啊，生老病死都会有这个变。所以这个它那个镜子，那个镜子照什么东西，并不是说你这个那个好的它的照相，坏的它是照不到的。不管你好坏，不管你那个丑美，它都显现出来，自然而然的都会出现出来。它是用这两个比来形容这个。老子的思想的这个高潮博大。下边他在引用这个，还是我们这个《一明大书》的作者，就窥基大师，他另外一部很出名的书叫《称威司令书记》，有60卷。那简单说呢，是威师书。他里边也写篇论文啊，那篇论文不是跟你对照过吗？上次拿来给这个我们这个移民大厨，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文字是稍微有一点出入。他那里面怎么讲呢？在《魏师书序》里边，就是《称魏师论述述记》那个序里面说，二篇玄妙见蒙练一探记。二篇就指着我们这个《道德经》啊，指着老子这部书讲的。他说这道篇、德篇、老子《道德经》，它非常玄奥、微妙的。这种玄深微妙的道理怎么发掘出来？他借着梦。是庄子，列是列子， 的借着庄子列子啊，做一个初步来能够探究他的这个玄机之类、微妙之类。在下边把这个微识书序里面这两句话呀，他稍微也疏解一下。他言蒙列者，这蒙呢就是庄子啊，庄周啊，因为他姓庄名周，他是宋国这个蒙县人，所以也叫他用这个地方代表这个人啊，就是蒙。列呢就是列子啊，就是列玉寇啊，就是列子，他是战国时候这个郑国的人啊。那本书呢叫列子，这两个都是道教里边啊最出名的书，由他们两个做这两本书做一个牵引，就可以探出到道德经的内容来。庄周庄子这很出名了。那个列子呢他稍微解释，他是列说这个借蒙列一探机，这个列就是列子啊，就是列寇列于寇这个人啊，他是战国时候的那个郑国的人。他是列子啊，他也是先人之一了啊，他得到这个奉献，他能够运用奉乘风而走啊，我们平常形容这个仙人不是仙风道骨啊，都是用这个或者飘飘然啊，这个不像我们出现这个这么肥胖啊，那个形容这个仙人道家都是瘦瘦的，其实出现都应该瘦瘦的啊，就是带着三分兵才是真正修行人啊，那个胖胖的像我们这样都不能算是标准的修行啊，所以说因为他那个乘风而行，所以他的外号叫奉献。他说这那个书呢有八卷，那个庄子这本书呢有32卷啊，这里边都可能说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写的啊，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后加进去，好像我们那个六祖坛经样子，六祖坛经最原始那个本了只有6000字啊，以后你加一点他加一点，以后把那个注解也变成原文，现在我们看那个六祖坛经啊变成12000字了，比那个原来那个六祖坛经增加了1倍。那这个列子庄子呢也是这样啊，原来没这么多，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变成这样。尤其这个列子他这写8卷，列子我们刚刚说是他是什么时候人呢？战国时候人的佛法还没有来，但是他这个列子里边有很多佛法里边的名词啊在里边，这可见是佛教来了之后才把它加进去。这二篇玄妙啊，就是道篇、德篇、道德经他们的玄远微妙的道理啊，凭借着蒙、庄子、列子啊以通有啊，能够了贯通他们这个不太明显的幽暗的这些道理，是故曰谈及，所以呢古人谈起这个机，机是那个等于我们佛教这个念啊，就是这个念呢刚刚发动的时候，刚刚要有那个念头起的时候就是激动了啊，就是你这个汽车摩托车要发动了，还没有发动啊，有那么点意识存在的，所以很微妙的，所以就在谈，就是谈起。这是来解释这个 狐狸心间唱二平一仙里这两句话。我们讲了四句话了啊，在下边再看那个阴明大师原文章，那个文就是阴明大师的原文了。七绕紫园寺里掏万象以命贵，北极三轮扩五层而垂范。他用七绕两个词啊，七绕棋子是这样的啊，就是佛法呀，不只像啊易经道德经这样，那还要比他们好得多。怎么好得多呢？下边来解释啊，看第十二页啊，这一段儿啊是讲的后啊前面那虽然是讲儒家道家，整个说起来是外道啊，我不是有一个科判吗？啊，有个科判那张纸啊，你看三教比较啊，三教比较就是比较佛教、儒教、道教这三教来比较，比较刚我们从现在以前讲的呢，都是外教啊，外教有两个，一个是儒教，啊，一个是道教，啊，就是儒教呢以易经为代表，道教呢以这个道德经为代表。那下边七绕下边才谈到佛教了。啊，就是后明内典佛教幽深难解，啊，就是和前面儒教、道教比较，那佛教的内典，啊，我们佛教叫内典，啊，佛教以外的叫外道，啊，因为内是心内，我们佛教认为我们是心内求法，所以叫内教。啊，或者内典，认为道教他们呢是心外求法，所以叫外道啊。他们不练心的，他们练身体的啊，像这个炼丹呐，这长生不老啊啊，或者是种种的外边的外性的一种求法啊，不是自立内心的，所以这个他们叫外道或者外教，佛教叫内教，是内典。啊，那这个说佛教这个内典呢，怎么样？幽深难解，是很难，是很难了解啊。那这个一段，他又把它分成两小段啊，哪两小段呢？是吧？出自境无穷啊，到四夷一下才那个机缘有限之处也啊，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念这一段啊，七绕紫园寺里掏万象以命贵，北极三轮扩五层而垂范，这一段是两小段前面那个处是自尽无穷，是佛的自尽啊，是无穷无尽的，到后边在下边四夷啊，那就是因为他生命还是要结束的嘛啊，就是是一下的那个佛法的机缘呢还是有限度在我们世间，那这个前面这样讲呢是那个前面的一小段，言七绕者啊，说七绕这两个字啊，我们平常也这样啊，你先谈一个件这个事情，认为啊还不止这样子啊，或者是还比这个好啊，那我们说啊，其实是这个样子啊啊，其实是怎么样子呀啊，就用这个其实啊，就是其绕，就是其实绕是相了啊，相前面讲的那个样子不止 怎么样呢？啊，内外游略也。这样一比较下，就可以内是优的，外是劣的。这外就是指道教、儒教是跟我们佛教是没办法相比的。佛教好在哪里呢？啊，在下边来形容一下啊。无上调御，一切种子内因善面，外流其变，自无不达，得无为。你看这个佛法，这其实然者以空山苦来对之，一风之于虚密啊，所有说法离身而隐奥，以六位二片抵之，牛迹之于明海，古言其道。他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一下。形容佛的无上调御啊，调御是我们这个佛的一个啊德性之一了啊，来驾驭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十道啊，这个他不但能够驾驭，不能够调离众生，他甚至能够改变众生，甚至能改变环境啊。一个佛的这个功能，像后边有这个实例可以解释啊。一切种子啊，它不但具备了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个三智都具备了啊。我们那个谈那个直观不是讲的吗？啊，这个佛智，佛智是一个智，看他用的什么地方上。他用的共相上啊，就是一切智啊，用在他做菩萨的事情啊，他就来度化一切十法界的众生，那就是道种智啊。他达到佛的境界了，就是一切种智啊。这三智是在一起的啊，都是佛智。他看他到哪个程度啊，到哪个情况，他拿出哪个字来就是哪个字。所以这是也是天台宗他发展的，说三智一心中的，就是在一念心里的话，就会出现三种智慧出来啊。内见三明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三明六通啊，他能够知道过去啊，这个寻命通能够知道未来啊，天眼通啊，那个知道一切世界无穷无尽的啊，这个啊路径通之神啊，外流其变，能够啊发展出来啊，流展出来七种啊这个理论验词啊，这七种验词就是一个说话很快啊，就是反应快了。就是像我们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忘掉了不行，他那个马上可以反应啊，那个力变，而且非常的那个尖锐啊，不进变啊，能够滔滔不绝，能够前后一贯啊，不间断，能够不断啊，这是这个理论上的有它的一贯性一个系统啊，随应变。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什么，在什么情况说什么叫就是对句啊，这个也不容易啊。我们只是会一部分啊，没有对某部分人啊，你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讲出一篇道理出来啊，异变啊，对于所有的那个道理啊都知道啊，一切世间最上边就是大乘佛法对这个最义理啊，也都能够了解。这个变啊，你看我们这个变里面是一个形字啊，不是一个言字啊。言字范围比较小，只是说这个语言这方面的变。这个变呢是识变的变，不知语言文字心理上的辩解啊，用这个变 这个变的范围比较广啊，知无不达，德无不备，你看这个佛都是这样来比空上，比苦赖，比这个孔子，苦赖比老子对子，那个就是孔子老子跟释迦牟尼佛他们比较，那个孔子老子像什么？像丰毅。释迦牟尼佛像什么理论？像须弥山啊。须弥山有多大？那马有我有多小啊？丰毅就是你们没有看过了，那个他那个蚂蚁他怕水呀、啊、他那个高地方啊，他用那个泥巴呀自己把自己裹在里面啊，没有多大，也有的很小一点点啊，他有的他在一个高地方，他晓得这块雨就到了啊，他到那个干燥地方啊，他用那个泥土做那个小的那个小的塔样子，对，那就总是很那么大那么小小啊，就是孔子老子只是那个蚂蚁窝那么大啊，我们佛教呢是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没法比较的啊，所有说法离山而已啊，这个这是佛教跟道教儒教的比较，那再比这个理论呢啊，那个悲积三论可无从而吹翻那个理论呢，在以六位二篇比子啊，以这个易经的六位和这个道德经的二篇来比子，牛迹之于明海，牛迹什么东西，现在都说水泥马了，这个下雨天那个牛走过之后不就踩一个小的坑吗啊，那个坑里一点水，那一多大，大概我这个手掌那么大一点点水啊，这么深，那个牛踩下去那个脚印里面蹭一点水，那明海大海那个水多少啊，这个明海大海的水比佛教的道理，那个牛记里面的水比这个易经啊道德经的道理，这就是比较很夸张的一个说法。说古言其道，所以有这样的天上地下的差别，所以才肯定说其道啊，不止这样。听清楚啊，听清楚，是不是？这个刚才应该是讲说没，这好像说不是因明，事实不是因明了，这是因明的前奏了啊，但是为了大家想这个了解一下因明，先背一个公式啊，把这个公式背下来，我们再慢慢谈因明。啊，先把这个背下来，中音域背下来呀，背下来啊，啊，生疏畅啊，把它，因为以后讲啊，都是举这个例子。翻来覆去啊，1500年就是讲这一句话啊，因明是怎么生啊，怎么什么呢，不容易懂啊什么的，就这么的一句话就打滚滚来滚去，所作性故，生死无常所作性故，就是如此，就是这个一定要把背下来就好了，但是把这两句背下来，这音明就通了啊。 这个那讲谈到这个欲呢，它有同欲，有异欲啊。同欲呢，就是白啊，就是把这两句话呀，上这个通里的白啊。那异呢，就是否定这两句话呀，上这里边白啊。怎么白法呢？这个通啊，你把这个所作性故，所作性啊，摆在这里。在下面呢，摆一个这个中的后边这个无常，摆在这里。这个所作性无常把它连在一起，啊，那就是你说啊，绕加三，弄个下面加一个绕四啊，这绕四所作啊，结四。不差，就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意义呢，你否定啊，否定这个无常，这是绕是绕是否定，怎么否定呢？绕是非无常啊，再否定这个啊，皆非所作，先把这个背下来，这个音名就懂了。音名就是这么回事情啊，它就是中音域在这里边呢，倒来倒去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了啊，假设你愿意背一个公式，那更好啊，因为你这个公式可以什么都可以带进去啊。重主次是什么？主次，哎，这是主次。位次、宾次，这是主次，这是位次啊，叫宾次、位次都可以了啊。这个音呢是重次，就是媒介的，由它来媒介的。就好了，你把这个记住啊，那就没问题了啊。你看没问题了，这个是所作性是什么？是这个 M 是吧？这个欲同欲，那就把 M 摆在这里来。无常呢，这个啊就是 MP。那个意欲呢，非无常，非无常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复辟。那下面呢，非所作，非所作是这个啊，什么，但是把这个记起来更好，凡事你就随便上礼，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礼带，就可以这样能够带出样子吧，就是这个由这个公式了，你就上里面带就好了。加上按现在说自己要记这个，按我们古老的书上说就是记这个，就是如此。随便让你们带啊，因为带里面有对有不对的啊，你随便讲啊，生死无常啊，你不用生死无常，你用随便你用什么都可以，这里边就可以有对的有不对的出现了，你随便讲，有没有人愿意讲啊？哎，第四啊， 你这么一个种，那你要提个理由了。下雨，你看对不对啊？看永安寺这个对不对？那再看我们那个摆怎么摆呀？说凡是下雨，是吧？或者是绕是下雨，绕是下雨，对不对？把这个摆这里，那呢？这是啊，这是对不对？这个不错啊。艺术吧，但是绕不是，绕不是，这不下雨，对不对？啊，你可能泼一盆水泼的一些，哎呀，也那个拿着自来水浇一浇地呀，这是的，是吧？所以这个对一点点，是吧？所以他就是研究这个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错在这个抑郁上啊，抑郁的条件没有全部排除啊，因为这个地是湿的呀。有种种的因，下雨是固然是地湿的一个原因啊。那你那个，我刚拿两盆水泼一下子，地也是湿的，啊、还有其他的，那就是地湿啊，不止这一个因由了啊。那就是个地湿提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并没有把这个主张啊全部涵盖进去，他就是研究这个是这个就是你这个通频对了，就是那个同欲了，通频啊有啊，那一频呢，一频要全部没有才行，他现在一频呢有一部分有，有部分没有，有非有了，这个就是有一种过失出现，他就是一名字是沿着这个行，你去学了之后就可以找出毛病来。好了吧